语言是保存和发展人类有形和无形遗产最有力的工具。自2000年以来，联合国每年都会庆祝国际母语日，旨在促进母语传播、语言的多样化和多语种教育，提高对全世界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对话的基础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团结。中文是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应该如何在全球越发国际化的环境下进一步推广中文的教学和传播呢？请听联合国新闻张丽对联合国中文语言教学组组长何勇的采访报道。
2月21日是国际母语日，语言是传播文化、价值观和传统的重要载体，因此在促进人类文明延续和实现可持续未来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克娃在国际母语日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人类因语言而存在，人类对文化、思想和感觉的感知，甚至是对更美好的世界的愿景，首先是通过特定的语言和词汇。他呼吁全球各地的教育和行政系统、文化机构以及媒体承认多语言教育的潜力。他表示，因为人们越了解语言的价值，将越可能借助这一工具为所有人建立有尊严的未来。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世界上目前约有7000多种仍在使用的语言，而中文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约有13.9亿使用者，占世界人口的近20%。在国际母语日来临之际，联合国中文语言教学组组长、哥伦比亚大学人类语言学博士何勇分享了他对中文研究和教学的经验和心得。
我们一般说中文的特点啊，常常会这个把中文和其他语言比较，那么最常见的比较呢，就是把中文和英语啊，或者和其他英欧这个语言进行对比。这个中文是文化底蕴啊最深的语言之一。其实呢，这也不是我个人的观点，那这句话其实是一个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叫 Edward Sapir 他说的啊，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世界上啊只有5个语言对世界文明带来了重大的影响，那么他们是中文、梵语、阿拉伯语、希腊语和这个拉丁语。因为世界上面的主要语言啊都是从这5种语言里面这个延伸出来的，他把中文放在第一位啊，那么逐渐中文在世界语言之林的地位啊。那么如果要谈到这个具体的特点啊，我们说中文啊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语言。那么中文的这个历史啊，最短来说呢也有4000年左右。那么我们今天到发展到今天4000年以后，我们现在还可以这个阅读当时的一些文献。比如说中国最早的那个文学啊，就是诗经，是吧？那么诗经呢，它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时候的那个著作。那么后来呢，比如说到了这个孔子时代，那么他的一个代表作品呢就是论语。就是说今天的我讲中国的这个大学生啊，或者是甚至高中生，是吧，几乎就是不用怎么教，他们看了这个以后呢基本上都可以看懂的。那么这个情况和英语来比啊，比较啊，就是完全不一样。
何勇解释说，具体在语言上来说，中文是一门简练的语言。从语法方面来说，中文只有6个基本的元音，21个辅音，加上4个声调，只有1000多种组合方式。而英文有150000之多。中文在主体上是一个单音节的语言，一个音节就是一个词，但英文是一个多音节的语言。在语法方面，中文没有词形的变化，但是英文和其他印欧语言有性、数、格，还有时态、语态、语气等等。
有一个美国人啊，他写了一本书，这个书叫 Outliers。 他在这个书里面有一个章节里面专门讲啊，就是中国人数学好，为什么呢？他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文是一个单音节的语言。他说人的这个记忆力啊有限，那么中文这个单音节的现象呢，因为它的这个单位小，但是它的信息量大，所以说这个使得中国人这个数学都是普遍好。至于他这个观点是不是正确，还值得这个商榷。
何勇表示，汉语研究将其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古汉语，这一时期大约到南北朝截止。第二个时期是中古汉语，这一阶段是从南北朝到宋朝。第三个阶段是近古汉语，这一阶段从宋朝到清朝。最后一个阶段是从上世纪五四运动开始的现代汉语。在每个阶段，汉语的发展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上古汉语这个时期啊，从我们今天的那个角度来看，可能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当时是没有声调，当然这个问题有待考证呀，因为这个有声调这个事情啊，是从南北朝这个时候才有明确的记录的。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上古时期啊，这个音形意啊，这个一体的这个字是吧？这个体系呢已经这个形成了。那么我们刚刚讲汉语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语言是吧？那么上古时期呢，基本上是这样。那么进入了这个中古时期啊，就开始这个出现这个双音节的这个词。那么到了这个元明清是吧？这个时期呢，就是北方话已经开始在这个实际语言的使用中间啊，占这个主导地位了。那么有一大批的白话文的著作啊，特别是明清小说都已经出现了。在这个阶段呢，双音节词啊就大量的增加，并且呢，那借了很多这个，比如说从蒙语啊、满语里面的一些词汇，那么有些特殊的句型啊，也就出现了，什么把字句啊、被字句啊等等。离我们最近的就是现代汉语这个阶段，就是那个上个世纪五四运动，它其中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改革中国语言，从那个文言文变成这个白话文。那么这段时期呢，那个以北京音啊为代表的这个汉民族的共同语啊，就基本上就形成了。这个时期呢，就是中文和其他一些外语啊也产生了一些接触，那么吸收了大量的欧化句子 和欧化的句式。
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世界上许多的语言，尤其是少数民族和土著人的语言，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有 50% 以上的语言很可能会在几代人之内消失。即使是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中文，在这样一个愈发国际化的环境中，也需要更多努力进行推广和传承。2010年，联合国新闻部宣布启动联合国语言日，作为六种官方语言之一，新闻部将中文日定在农历24节气之谷雨这一天，以纪念中华文字始祖仓颉造字的贡献。但何勇表示，中文仍需要一个国际上的语言日，因此他呼吁中国政府设立一个国际中文日，在国际上进一步推动中文的普及，提高中文的地位，并借此传播中华文化。
我呢，现在也是向那个中国政府呼吁啊，就是那么趁这个国际母语日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个联合国中文日呀，但是很多联合国的中文日啊，只是联合国自己的一个纪念日，但是我们并没有一个国际上的中文日。我们现在看到啊，有不少语言，大的语言也有，小的语言也有，他们都有国际语言日，比如说有这个国际法语日、国际俄语日，也有国际韩语日。我们中文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国际中文日？我觉得可以，大家在这一天，全世界各地对这个中国文化感兴趣、对中国语言有兴趣的这个学生啊、人士啊，都可以举办一些活动。我想这是推广中文这个传播的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
何勇表示，联合国自70年代开始设立了六种官方语言的教学项目。他认为，对于在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化环境中工作的人来说，多语言技能、多文化意识十分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有效沟通，也可以促进对本国语言文化的理解。
我们语言部啊开设这个联合国的六个官方语言，我呢就是建议大家尽可能的利用这个机会啊，多学一些这个外语呀。学会这些语言啊，不但能够提高自己的外语能力，还能增强啊对我们自己语言的一些理解。因为往往要通过一门外语的学习啊，才能够更深刻的理解自己的语言。
同时，何勇也希望更多的外国工作人员能够参与中文语言的学习，尤其对于英欧语系的学习者来说，中文的确很难， 但是中文教学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产生兴趣。
对于这个母语背景啊，是这个印欧语系的这个这些工作人员来说呢，中文的确是比较难的。因为美国这个有个外交学院，他把全世界的语言啊根据难度分成四类，当然他的对象是这个美国人呀。那么是最容易的语言呢是第一类，比如说法语、西班牙语这样的语言呢，对于美国人来说是比较最容易的语言呀。那么中文啊和日语还有阿拉伯语还有这个还有韩语是吧，都是属于第四类语言呀，就是比较难。他上面说了，就是说学就是母语背景是英语的人，如果花600个小时左右时间可以达到熟练程度，就是学那个法语和西班牙语。但是如果学这个中文的话，他们需要2200个小时。在我们的教学中间呢，我们觉得对于学生来说要使得他们学习要有动力，就是我们的这个一定要让他们有兴趣。那么我们呢就是组织这个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比较生动活泼的这些这个课堂教学活动是吧，而不是一味的就是依赖于这个书本。我们呢也采用这个多媒体的手段，现在我们这个很多学员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群，就是那个微信群，就是我们的这些外籍的工作人员也开始使用这个 WeChat， 然后通过这个 WeChat 呢，大家交流一些学习心得、学习资源，讨论这个一些语言的问题，互相这个就是交流一些这个外面的一些文化活动情况，我觉得都是蛮有效的方法。中文里面一般来说呢比较困难的就是两点，一个就是声调，英文里面呢也用这个声调，但是呢它的声调不起这个变异的作用，但是中文的声调呢它是非常重要，它是起变异的作用。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汉字，当然我们也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帮助他们，因为每一个汉字其实都是一幅图画，里面都有这个故事呀。我们呢在上课中间，老师啊也跟他们讲这个汉字的故事。另外一个，我们还用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门课，就是这个课啊是通过这个电脑，通过多媒体的方式来教授汉字的。那么我们现在有很多学员啊，他们经过这个这样的这个学习汉字以后啊，反而对汉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有很多人来说，我们之所以来学中文是因为汉字之美。
199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从2000年起，每月的2月21日为国际母语日，旨在促进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多语种化。联合国大会随后于2007年5月宣布2008年为国际语文年，以提高对各种语言问题的认识，动员各类伙伴和各种资源，支持在世界各地执行各种有利于语言多样性和语言多元化的战略和政策。国际母语日是在语言多样性面临日益严峻威胁的时候确立的。语言是各类沟通的基础，正是沟通使得人类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成为可能。今天，对世界多数地区的大部分社会而言，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就等于失去了文化传统，甚至是社会存亡发展的载体。与此同时，人们越发认识到，语言不仅是在发展、确保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间对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实现全民优质教育、建立包容性发展的知识型社会、保护文化遗产以及调动政治意愿、维持可持续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